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们显现。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证明了几件的事情。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显明过失簿不能缠住耶稣。我们晓得犹太人中东一带的人，他们埋葬不是用棺材，他们是用过失簿把尸体都绑起来缠住了，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念到埃及的木乃伊一样。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说这个过失簿不能缠住耶稣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棺材棺木不能把耶稣封住，石头不能挡住耶稣。当耶稣被埋在坟墓里面，石头被灌上了，不但石头被滚上了，而且还用比拉多的封条把这个坟墓的石头封住了。然而封条也不能拦住耶稣，他们派兵丁看守耶稣，兵丁也不能守住耶稣。事实告诉我们，死亡不能胜过耶稣。主耶稣复活了，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天使们宣告说，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。妇女们见证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。门徒们，彼得约翰亲眼看到那个空的坟墓，罗马的兵丁见证耶稣的复活，晓得坟墓是空的。祭司长、长老、犹太的公会，他们不能不承认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耶稣多次向门徒们显现，今天我们要再念另外一段耶稣显现的经文，约翰福音21:1-14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第伯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地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耶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。这样我们算一算，应该有七个人跟耶稣在一起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应该有七个人，七个门徒他们在一起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了，下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边，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说，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也有200舵，就在船上把那网鱼拉了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哪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鱼，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一岁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哦，我还没换这 这一张荧幕，对不起，我再念一次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门徒中有一个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，可以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前两个礼拜我们都讲到耶稣复活的事，我们讲到耶稣显现，向门徒显现，向多马显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的显现不仅是复活的证明，耶稣其实他向门徒们显现有一些特定的意义与目的。耶稣第三次向门徒们显现，这一次是耶稣特别的显现，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门徒们再会看到耶稣基督。那耶稣一次再一次，一次再一次的显现，是为做多一次吗？是为做让门徒更确定吗？当然你可以这样讲，但是耶稣一次再一次的显现，第三次的显现其实并不是为做再多一次。耶稣这一次的显现是一个很特别的显现，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在彷徨当中，耶稣要解决门徒们心里的困惑，心里的彷徨。那个时候门徒们多少可能会有一些灰心，因为他们没有把握，不晓得前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。耶稣说我复活了，他们看了一次再一次，八天过去了，可能十几天过去了，耶稣没有再向他们显现。耶稣虽然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怎么等呢？以前他们跟着耶稣基督到处去传道，现在虽然耶稣复活了，但是罗马兵丁还在寻找信耶稣的人，犹太政府、犹太的长老、祭司长还在寻找要抓相信耶稣的，他们很紧张，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可以跟着耶稣出去传福音。更实际，他们也面对着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他们以前跟耶稣好像耶稣都会安排一切，现在突然耶稣不在他们当中了，他们的需要怎么办呢？不是一天两天，可能一年两年，十年二十年。以前他们是大一的，现在要再回去大一吗？他们真是有一点不知所措，对将来、对前途，甚至于对今天都没有把握，他们不晓得当怎么行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对这些彷徨的门徒再一次显现。我相信他们不是不相信耶稣复活，因为他们已经看过两次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。这一次耶稣要向他们显现，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他们是在彷徨当中，对未来、对前途，甚至于对当天都不晓得要怎么行。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耶稣怎么向他们显现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向他们显现。如果我们刚才注意到念第三节的时候，彼得说我们打鱼去，那个时候有七个门徒，一共七个人在哪里？彼得说我们打鱼去，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。 因为耶稣的门徒多数是打鱼的，好像这一次在这里记载的几个人很可能都是渔夫，因为马太不在这里，马太是税吏受税的，他不在他们当中。那几个渔夫出去打鱼，可能他们那一天的生活都有困难，他们回去打鱼，这就是他们原来以前跟从耶稣以前的生活，是他们原来一般所熟悉的生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钓鱼啊，出海钓鱼，他们还要有 license， 还要有渔具，还要有很多的配备，很多时候钓到的鱼不值他们所花的钱，他们所花的钱租一条船出去钓鱼花的钱远远大过他们所钓到的鱼，那种钓鱼的方式是一种的享受啊。我有几个牧师朋友，他们说累了以后，他们每一年至少要有一次出去钓鱼来放松放松，那是很好玩的。但是做渔夫出去钓鱼却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做渔夫，常常我们看到电影看到一些故事讲到做渔夫，他们在海中在海上在风浪中搏斗，那是很辛苦的。那一天晚上，彼得这七个人他们出去钓鱼不是享受，我绝对相信不是为做放弃疏解压力，而是他们有这个需要，他们才会这样做，才会在那个晚上他们决定出去打鱼，要解决他们的困难，要解决他们的生活。然而那一夜他们没有打到什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知道这些门徒的困境，耶稣知道这些门徒的困难，所以就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向他们显现。同样今天我们所信的同样的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就像当天当日他怎么可以像彼得显现一样，他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我们显现，在我们忙碌的家庭工作中，在我们忙碌的每一天上班下班的生活中，在我们每一天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，耶稣可以向我们显现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显现，我们以为耶稣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显现，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耶稣在特定的环境中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却晓得说耶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困难中，在我们的需要中，他向我们显现。当然耶稣也在他的应许的环境中向我们显现。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讲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当中显现。上一个礼拜我们分享到这一点，当门徒们聚集的时候，神显现，多马不在聚会当中，所以他失去聚会所产生的福分。耶稣可以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显现，这是绝对的肯定的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，两三个人聚会的时候神显现，神同在。但是耶稣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显现， 耶稣在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，学习。你说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呢？我信主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耶稣。是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复活以后有40天向门徒们显现。那40天是特别的40天，门徒们可以用肉眼看到复活显现的耶稣基督。但是那40天以后，其实就在非常非常非常特定的环境中，耶稣再显现，就像约翰在巴摩海岛。在一般的情形当中，耶稣的显现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，是用我们心性的眼睛，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到他与我们同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有没有能体验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？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当我们唱诗祷告听到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体验到耶稣向我们显现？不是钉住十字架就可以看到耶稣，不是看这一本圣经就可以看到耶稣，但是从我们心性的眼睛当中，从我们的心灵当中，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怎么能体会到这一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复活的主惯性门徒们的需要。当门徒们整夜打鱼打不到的时候，他们回到岸上，在那个黎明的时候，在黑暗当中，忽然他们看到在岸上有一个人站着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他们看不清楚那个站在岸上的人是谁，但是他们看到岸上有一个人问他们说：孩子们，打刀鱼没有？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用旧的翻译说：有吃的没有？门徒们怎么回答？没有。所以我刚刚说过，我开始的时候说过，门徒们打鱼不是为做消遣，门徒们打鱼不是好玩，而是他们真的有那个需要，他们没有吃的，所以他们要去打鱼。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他们需要吃的，耶稣知道他们整夜打鱼没有送货。耶稣为什么问呢？为什么明知故问呢？耶稣想表达他对门徒们的关心。他说：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你们打到鱼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指示他们，然而当他们照着耶稣的指示做了以后，他们一上到岸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早饭。这些门徒一上到岸上的时候，他们看见那里有一对炭火，圣经说上面有鱼有饼，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早餐。他们一上到岸上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你们来吃早饭吧。这是一个何等体贴的邀请。他们整夜劳力没有得着什么的时候， 他们没有吃的时候，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饭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单单在过去耶稣的那个时代发生，其实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经验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这种丰富的供应。当然神供应的方法不是一样的，你不要盼望说今天你家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突然你那一个烤箱里面就会有油饼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同样以信心的眼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同样经历到神为你预备鱼与饼。耶稣他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。他当日如何供应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今天他一样供应他的门徒们。我再说一次，耶稣当日如何供应他的门徒，今天他一样供应他的门徒。只要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他供应。耶稣的供应是基于他清楚的指示。复活的主他很愿意，而且他也必定给我们清楚的指示。那一天门徒们整夜劳力，他们劳力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夜他们并没有达到什么。耶稣吩咐他们说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过一些打鱼的人哦，他们说其实打鱼或者钓鱼，平常船开出去以后不可能是单单一直往一边撒的。如果你钓鱼，有时候会在右边，有时候会在左边，那是很普通的啊。有的人在右边钓，有的人在左边钓，那是很普通的。所以那一天晚上，这几个有经验的渔夫出去打鱼，不可能他们一直是往左边打，不可能他们一直把网撒在左边，以至于他们没有撒在右边。所以耶稣说要往右边撒，这些门徒一定一下左一下右，一下左一下右，但是一个晚上，一整个晚上左右左右都没有打到什么。一直到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他们二话不说，也没问为什么，也没像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还给一些理由，他们就照做耶稣所说的把网撒下去，他们就得了大鱼，满满的一网大鱼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切证明一件事情，他们是按照做神的指示下网，他们是完全的顺服。圣经说当他们就把网撒下去，拉不上来，因为鱼太多。他们不但顺服，而且他们照做耶稣所说的，就抓紧那个时机就做。他们没有说我们撒过啊，右边我们撒过啊，他们没有问耶稣说为什么要在右边，左边可不可以。耶稣说右边就右边，就不再问了，他们就做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中，如果我们想看到显现的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想看到神迹，如果我们想跟从主的时候可以经历到耶稣的一切丰盛，我想我们可以试着去经历这一切。我们要求主自己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听到神对我们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吩咐，让我们可以立刻的顺服，而且不问为什么。 敌人太多的时候，我们问耶稣为什么？我们太多的时候问耶稣说为什么？而我们想要回答的答案告诉耶稣说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前几天我跟师母到芝加哥去看，主要去看我的小孙女，她出生两个月了，所以去看看她。但是两个月的小孙女还不好玩，好玩的是那个两岁的孙子啊，很好玩。他还不太会讲话，只会讲一点点，但是他会讲两句，讲得很清楚，而且一直在讲的两个字。那是哪两个字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是 no， 第二个是 mine。 所有的东西 mine， 这是我的，他不给你，这是我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预备这一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一个事情。我们对神太长了，说 no。 神说你做，我们告诉他 no。 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跟神说 no， 但是我们心里对神说 no。 我们太多时候在神面前说我的，我要的，我的方法，我的想法，我的这个，我的那个，主的呢不重要，我的最重要。所以我们看不到神的神迹，我们看不到耶稣的显现，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只看到的是不要造神的，我的最重要。各位亲爱的弟兄，其实如果我们遵从主，复活的主能化失败为成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失败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失败。彼得否认了耶稣，多马怀疑过耶稣，然而那一天晚上，这个复活的主把失败化成成功。主要的是因为要顺服，当我们顺服复活的主，我们就可以化失败为成功。顺服是没有替代的。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，但是我们知道顺服是必须的，也是最难的。而我们更晓得其实顺服是没有用别的方法来替代的。我们对神要顺服，身为一个国民，我们要顺服国法。而在家里，其实我们有家里的家规，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小孩子在家里学不到顺服的功课。大人本身对顺服有一个信解，以致小孩子在家里也不懂得什么叫顺服。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，小孩子从家里学顺服，一直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顺服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。当一个人懂得顺服神，耶稣说撒在右边就撒下去，为他们带来生活的和谐。当代圣经说虽然他们辛苦了一整天却毫无所负，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压力与负担是怎么回事。如果我们工作做了一整年结果一无所获，你会心中怎么想？当你要做一件事情而做不成功的时候，你的压力会是怎么样的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却在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压力， 不但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压力，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压力。当然困难产生压力，然而不是单单困难产生压力，改变也产生压力。而我们的世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，变得快得不得了。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说，不是一年在变，不是一个月在变，可能每一天都在变。改变所带来的压力，很多时候都不是人所可以承担住的。甚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喜乐都产生极大的压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喜乐当中，你会面对很大的压力。所以他们说，在喜乐的时候量一量血压，血压会高一点。有时候还可能不一定是高一点，高很多。所以我们说听到说太兴奋了，突然就安息了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的消息？有，有。不要太兴奋，不要太悲伤。那怎么办？只有当人回到那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，可以把许多的压力疏解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顺服复活的主可以带来美好的结果。当耶稣叫他们把王撒在右边，他们就顺服，就立刻那样做了。结果打出来153条鱼，不但是153条鱼，圣经清晰出席的记载是大鱼，是可以过关的。今天我们去钓鱼的时候，钓到小的鱼，不到那个大小的，我们要把它再放回去，这个都可以拿的。那你看一些解经书，他们就在解释为什么是153条，有很多的解释。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确定的东西，有数目字的，他们算过的，不是凭空想象的，不是大概的，是非常确定的。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是确确实实的，是算得出的，是确定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个结果包含生活与生命的两方面。在生活上，他们解决了当时的需要，他们打了鱼，把153条拿上来，他们到了岸上，一到岸上看到那边已经有炭火了，那边已经有鱼和饼。这个鱼哪里来的？耶稣为他们预备的。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？你们来吃早饭。在讲这一句以前还讲了一句话，讲什么？当主耶稣还没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，主耶稣还跟他们讲了一句话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在讲了你们有吃的没有，跟讲你们来吃早饭以前，中间还有一句话啊，把王撒在右边，那还有一句话，那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预备的不够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耶稣可以多预备一点，但是为什么耶稣要他们把他们打来的鱼拿来？耶稣舍不得用他所有的，所以要他们献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耶稣可以预备很多， 耶稣不怕门徒们吃耶稣一杯的，但是耶稣很体贴。耶稣说：“把你们打的拿几条来。”耶稣要教导他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要告诉他们：“你们所做的可以解决你们当时的需要。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所做的事，他常常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，门徒们这样做了，他们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，他们就立刻可以享受他们的劳苦。他们听了耶稣的吩咐，他们打倒蚁，他们可以立刻成为他们的祝福，解决当时的需要，早餐。不但解决早餐，而且解决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们打到153条大鱼，他们7个人份，一个人还可以拿到20几条，对不对？吃不完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拿去卖的，他们卖了，我想大概他们可以活好多天，可能一直到耶稣升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供应我们日常的生活需要，这一餐，这一个时刻，而且是日常的需要，神供应。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些生活的而已，更重要的，耶稣让他们的生命再一次得着稳定。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们知道那一天神特别对彼得有一个很大别的托付，神要帮助彼得，让他信心重建。其实不是单单彼得，我相信那7个人，神都再一次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再一次体会到神对他们的信任，神对他们的托付，神帮助他们，神让他们再一次站立起来，成为主所要用的使徒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今天同样来到复活的主面前，今天我们同样愿意顺服那一位复活的主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像门徒们同样看到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我们今天同样可以经历到神的供应，我们可以经历到诗篇23篇所说的：“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。”就在这一个时刻，在我们日常的使用中，耶稣更要让我们的心灵可以领受到神的信任托付，让我们不是单单为着物质，让我们可以像主耶稣一样说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愿复活的主真是显现在我们面前，显现在我们心里，帮助我们走过我们的需要，解决我们的压力，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丰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